真假五真松，王老倔倔了几十年，可近来一下子就不倔了。为啥呢？原来他离别了30多年的哥哥从台湾回来了，他能不乐吗？你看把他美的，走路直颠腿儿，整天哼着小曲儿，不会抽烟，愣叼根过滤嘴儿。乐归乐，老倔知道哥哥这次回大陆，一是探亲，二是代表公司与红光机械厂签订一份生产合同，时间紧呐，再有3天哥哥就要回去了。哥哥要走，给他带点啥呢？为这事儿，老倔想了好久。这天中午，老倔的哥哥正睡午觉，咣当一声门开了，老倔抱着一盆树桩盆景，兴冲冲地回来了，进门就喊：“哥，你看我给你买啥来了？”老倔这一吵，他哥哥咕噜坐起来了，睡眼惺忪地一看，啊，五针松，二弟，你从哪儿掏弄来的？得花多少钱呢？一看哥哥那股高兴劲儿，老倔打心眼里往外舒服。哥，我早知道你稀罕那盆啊景的，尤其喜欢这五针松。这几天啊，我是磨不熬了脚板到处寻摸，总算把它逮着了。只要你稀罕，啥钱不钱的。这功夫，老倔的哥哥接过盆景，从上到下连瞅带瞧，可是瞅着瞅着，老人笑模样没了，两道浓眉拧成个大疙瘩，扑通一声，老人抱着盆景一屁股坐在那儿，当时就没电了。老倔一看不对劲呀，我说哥，怎么你不喜欢？二弟呀，你上当了，这是假的。啊，不能吧，我可是花1000块买的。老倔这会儿眼珠子瞪得像灯泡那么大。二弟，货的真假可不在价钱多少啊，真正的五针松松针很短，可这松针则是将普通黑松的松针剪短，经过处理以后来假冒真品的，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，它不值几个钱呀。老倔不听则罢，一听这套嗑，真好比五雷轰顶，咯噔一屁股坐在那儿，心里说这下可完了。这时候红光机械厂来人，说是请老倔的哥哥到厂子里洽谈合同的事，把哥哥接走了，剩下老倔一个人瞅着这盆假冒伪劣品发傻。他心疼啊，这1000块是他和老伴一点一点攒下的。他想来想去，那倔劲儿上来了，腾地站起来，心说，不行，我得找那兔崽子算账去。他抱起盆景，抬腿就往外走，光和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厂工会的汪主席。老倔顿时就像见了亲人，眼泪都要下来了，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汪主席听完这事儿，眉头疙瘩也揪到一起了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最后说，哎，只好认倒霉了。依我看，你不如把这盆假冒货拿到花市上卖了，能卖几块是几块，不然放在家里你瞅着它也是来气，你说对不？老倔觉得也只有这样了，便点点头说中。第二天，老倔抱着盆景来到花市，找了个背旮旯，把盆景往地上一放，来个闹肚子的上厕所开蹲。可是从早晨蹲到中午，从中午蹲到下晚黑，别说谁买呢，连个打听价的都没有。第三天，老倔是肚子里放镜子照常，他又来了。不过这回老倔把盆景朝地上一放，他人上一边溜达去了。干啥呀？他要找卖给他假盆景的那小子。可花市上人多， 又赶上是星期天，老倔觉得这眼神啊不够用。突然，他隐隐约约好像看见那小子晃了几下，可还没靠前，人就溜了。就为这个，老倔又坚持了半天。晌午头，汪主席来到花市买鱼时，一看老倔在那蹲着，盆景放在一边岿然不动，知道又没卖出去，赶紧过来安慰说：“老倔呀，别着急，今个人多，说不定下午能蹲出去。”老倔心说：“再蹲我可真要闹肚子了。”他头一抬：“哎，我说王主席，这人一上岁数啊，就是不行了。头晌我明明看见那小子了，可硬让他溜了。我要是再年轻十岁，保管几步就能把他逮住，好好收拾这个兔崽子。”汪主席刚要劝，老倔一摆手：“甭劝了，我认准的事儿谁也劝不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闹事的，您走吧。”汪主席只好走了。老倔是拿定主意，非等到下晚黑不可。过了约有一个多时辰，突然打那边开过来一辆豪华轿车，吃停在了花市口。车门一开，打车上下来一位外国老头。这老头看上去有60多岁，满头银发，花白的胡须，一身西装革履，戴着一副镶边的金丝框墨镜，手里杵着一根檀香木的文明拐杖，身后跟着4、5个随从，漫步朝这边走来。人们一看来了外商，整个市场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，个个争着往前凑，举着花让老头看。老头是一会儿蹲下来看看，一会儿又端起来瞧瞧，一份不落，仔细挑选。从花市这头转到那头，转来转去，转到老倔的盆景跟前不动了。老倔本来正跟在后头瞅热闹呢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老头竟停在他这假冒伪劣的破玩意儿跟前，扫得他直往后躲。可老头还真就把这盆景端起来了，并且轻声问道：“
哪位是卖家？”
这一问不要紧，老倔那脸色当时就跟上秋那大紫萝卜似的，站在那儿愣不敢过来。可一想，就是买卖不成，也得讲点文明礼貌吧，硬着头皮就过来了。
是我的。
哦，打算要什么价钱呢？
老倔一听，心说，这老外也懂得泡人是咋的？啥价钱？1000块，那可是别人唬我，我在唬你。我老倔就是再穷掉底，也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干脆来个痛快：“
你要是稀罕，就送给你了，啥钱不钱的。”
可老头一听，连连摆手：“
不不不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能白要。”
说着话，让女秘书拿出1000块人民币，啪的塞到老倔的手里。人们一看，可就嚷起来了，
有的说：“哎，这老外是不是大脑炎还没好利索，在这儿玩蒙呢？
就这扔大街上没人捡的破玩意儿，愣给1000块。
也有的说：“你不懂，人家钱多留着干啥？专门拿钱花着玩，这叫国际扶贫。”
大伙正议论着，只见欣赏盆景的老头刷一把那冒牌的五针松连根拔掉，啪扔到地上了。这举动当时就把周围正议论的人们给整傻了。咋回事？连老头的女秘书都直了眼了，她急忙上前问：“总经理，您花了这么多钱买了它，怎么又扔了？”老头淡淡一笑，将盆里的土倒干净，掏出雪白的手绢将盆擦了擦，这才说：“
那棵树桩本不值半文，可这个盆却是无价之宝啊。据我考证， 它是明代的玉盆，皇宫的遗物。
史料上记载有两只玉盆流落民间，想不到在这儿找到它。看来这次大陆之行没白来呀。
一番话说的人们目瞪口呆，全服了。这老外原来是位古玩家，于是便说老倔：“
哎，这位傻大哥，无价之宝卖1000块，亏到家了。”
老倔不明白，我花1000块买的，卖了1000块，这没亏呀，差哪儿了呢？
老头捧着花盆，连声向老倔道歉，转身刚要走，
突然打人群里窜出一个小伙子，扑通就给老头跪下了，
随着梆梆梆连磕3个响头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说：“
我家老母常年卧床在病，为了给她看病，我偷偷把花盆卖了，谁知我老母知道后差点背过气去，她说那是我们家的祖传之宝，卖了它就等于卖掉了命根子，如今老母病情加重，危在旦夕，求您老人家看在我家母的份上，把它还给我吧，求求您了。”
一旁的老倔一瞅，好嘛，正是他要寻找的那小子。本来老倔憋了一肚子气，只想逮着他好好教训教训，可这会儿听他这么一说，心软了，气也消了，反倒挺同情这个孝子。再说这老头，他瞅瞅跪在地上的小伙子，又看了看手里的花盆，再扫一眼周围的人们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。他足足想了5分钟，这才一把把花盆递给小伙子，一边说：“
既然它是你的传家之宝，我不能夺人所爱呀，不过太令人遗憾了。”
小伙子接过花盆，嘣嘣嘣又连磕三头，随后掏出1000块钱递给老头，抱起花盆就走了。老头遗憾地上了汽车，老倔也晃晃悠悠回家了。第二天，老倔的哥哥就要回去了，全家人把他送到飞机场，哥俩手拉手依依不舍，老倔心里就觉得堵得慌，真正的武真松没弄到，哥哥喜欢的东西没能带走。他越想越难过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下来了。
哥，啥时再回来，我一定让你带走武真松。
兄弟两人正洒泪告别，一辆轿车飞也似的开过来，嘎吱停在了老倔的身旁。从车上一前一后下来2个人，前边是厂工会汪主席，后边那位老倔瞅着觉得眼熟，细一琢磨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不是花市买盆的那老头吗？难道这位外商也是坐这班飞机回去？他正想着，就见汪主席拉着外商的手走到老倔哥俩跟前说：“
来，认识一下，这就是我哥哥，省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顾问，人们都叫他汪导。”
老倔一听，说啥也反应不过来，弄不明白这是哪跟哪，心说一会儿是外商阔佬，一会儿又成了导演，这究竟演的是哪出戏呀？这功夫，汪主席笑着就把实情说了一遍。原来自打汪主席听老倔说了上当受骗的事，心中十分气愤，高低要帮老倔一把，正好赶上他哥哥率团来演出，哥俩一合计就想出个好主意，先由汪主席借买鱼食之机来花市进行火力侦查，从老倔那儿了解到卖假盆景的小伙子也的确在花市上，赶紧回来通报情况。汪导化妆后就带上几个演员上演了这出金钩钓鱼戏，老倔简直听傻了，他急忙问：“
汪主席，那花盆真是无价之宝吗？
汪主席又乐了，
什么无价之宝，一分钱也不值。至于什么明代的玉盆，皇宫的遗物，那都是啊，我哥哥在背台词呢。
说到这儿，他转身从车里端出一盆风姿秀美的树桩盆景。老倔的哥哥一看，惊喜地喊道：
武真松，这才是真正的武真松。
汪主席把他送到老倔哥哥的手里，说：
拿着吧，礼物虽小，可它是家乡人民的一片心呢。但愿您能再次来大陆。
老倔的哥哥早已泪眼模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用颤抖着的双手捧起武真松，带着亲人的期盼，带着故乡的一片深情，缓缓走上舷梯，踏上了归途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